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表示，发现叙利亚政府军可能正在筹备展开类似今年4月在叙利亚北部的化武袭击。那次袭击促使美国对叙利亚发动了空袭。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晚上发表声明，警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如果叙利亚政府军再次发动化学武器袭击，他和他的部队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有关叙利亚政府军准备发动化武袭击的指称，美国政府没有提出具体的信息或证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推特上发文说，对叙利亚平民再次发动的任何袭击都将归罪于阿萨德以及支持他杀害自己人民的俄罗斯和伊朗。俄罗斯和伊朗是阿萨德的主要支持者，在针对反叛武装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复杂的冲突中向阿萨德提供军事支援。叙利亚、俄罗斯和伊朗都没有立即对白宫的声明做出回应。叙利亚政府军4月4日对反对派控制的谢洪镇发动化武袭击，造成80多人丧生。法国政府进行的分析发现，袭击中使用了沙林毒气的一种被称为乌洛托品的稳定剂，而且制造程序与2013年据信由叙利亚政府发动的一次袭击用的化学武器的制造程序一样。阿萨德否认叙利亚政府军对谢洪镇遭受的袭击负有任何责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表示，将审核川普总统发布的旅行限令的行政令，与此同时，该行政令的主要部分可以生效。川普签发的被称作旅行限令的行政令修订版规定，90天暂停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6个国家的人进入美国，120天暂停美国的难民项目。该行政令表示，采取这些措施对修改安全甄别措施以避免美国遭受外来威胁是必要的。夏威夷州和马里兰州的两家法院此前分别作出裁决，要求政府暂不执行上述的旅行禁令，他们的裁决都获得了上诉法院的维持。然而，联邦最高法院采取了一种更为细分的做法，准许政府禁止来自利比亚、伊朗、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旅行者入境美国，准许暂停难民项目。但是最高法院表示，那些拥有可信的说法证明他们跟美国的个人或美国实体有真实关系的外国人不受旅行限令的约束。最高法院接着明确指出，符合上述条件的关系对个人来说是家庭关系，对学生来说是大学录取证明，对就业者来说是聘书。美国总统川普和印度总理莫迪保证要共同努力加强安全，增进贸易纽带。白宫星期一晚上发表声明说，美印两国期待在最紧密的盟友和美国合作伙伴关系的层次上加强在先进国防设备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来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称，他与川普总统的会谈非常成功，硕果累累。两人分别发表声明之后，莫迪在玫瑰园给了川普一个他特有的熊抱。两位领导人没有接受在场的几十名白宫和印度随行记者的提问。莫迪还宣布双方要加强反恐合作，包括增加情报信息的分享。美国将宣布中国和伊朗、朝鲜、叙利亚等国家一样，为世界上人口贩卖和劳工遭强迫情况最为恶劣的国家之一。预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将做出这项正式宣布，可能在美国总统川普寻求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帮助遏制朝鲜核武器开发项目之后，进一步加剧华盛顿跟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联合国宣布，哥伦比亚政府军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星期一正式结束。此前， 歌舞完成了上缴武器、解除武装的工作。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我是魏然，杨林休假，我来代班。
What is the word for 2013? We will find out.
人靠衣服，马靠鞍，这句话在职场是否适合呢？李杰美语为您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oo close for comfort and won't do something to save your life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lfie. Selfie is spelled S-E-L-F-I-E. Selfie.
Selfie, 名词，自拍照片。
From October 20th to the 27th, Selfie was mentioned in Facebook status updates.Over 368,000 times.
10月20号到27号这段时间里，脸书用户状态更新里提到自拍字眼的就有 36.8 万次。
Many drivers are using their smartphones to take selfies while driving.
现在很多人一边开车一边用智能手机自拍。
Experts warn that people taking driving selfies are putting their safety and that of those around them in danger.
有关专家警告说，边开车边自拍的人让自己和周围的人的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lfie, selfie, selfie。
不要说是拍 selfie， 方向盘后面的开车一族真是干什么的都有。
Yeah, my sister always puts on her makeup while on the way to work.
I even saw people playing Candy Crush Saga, 糖果粉碎游戏 behind the wheel.
I may have tried that once, and ended up almost kissing the car in front of me. I gotta say, it was way too close for comfort.
真是太危险了。不过 Mike, 你正好介绍了我们下面要学的习惯用语，一起来听。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5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才和表姐吃午饭，她告诉我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他们公司的裁员大潮，她躲过去了。这一个月来，和她资历接近的同事一个一个被炒鱿鱼。她本来以为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了。没想到裁员结束了，而他留了下来。虽然保住了工作，但是他这段日子提心吊胆的心情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oo close for comfort. Too is spelled T-O-O. Close, C-L-O-S-E, and comfort, C-O-M-F-O-R-T. Too close for comfort.
Close.是接近的意思 ，comfort 表示舒服 ，too close for comfort， 字面的意思就是过于接近，太相似了，让人不舒服。根据语境 ，too close for comfort 有时可以表示险些遇到不好的结果。比如我表姐在这次裁员潮当中，离被炒鱿鱼就是 too close for comfort， 险些就丢掉工作了。在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做一些打擦边球的事儿，就是明知道有危险，也抱着侥幸的心理去做。比如，有人在开车的时候打手机，甚至会发短信。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司机的遭遇。
I should have been more careful driving home. I was answering a text message. I had only looked away from the road for a couple of seconds, but when I looked up, the car ahead of me had stopped abruptly.Tha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barely missed plowing into him.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当时真该小心点儿。那一天，我开车回家，边开车边回短信。虽然只有几秒钟没有看路，可当我重新把目光转回路上的时候，发现我前面的车已经突然停住了。太危险了，我差点就撞上他了。
打电话、发短信、上网，这些事儿，请您不要在开车的时候做。 开车的时候需要的是全神贯注。车祸往往就是司机分心造成的，几秒钟的注意力不集中就可能导致车毁人亡的悲剧。刚才那个司机离车祸已经很近了， too close for comfort。 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I should have been more careful. Driving home, I was answering a text message. I had only looked away from the road for a couple of seconds, but when I looked up, the car ahead of me had stopped abruptly. Tha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barely missed plowing into him. Do.
刚才我们说到，开车需要全神贯注。在下面这个句子中，一个学生则意识到上学也得专心，上课走神不行，要逃学那就更不成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ll never skip school again. When I stopped at a restaurant for lunch, I saw the assistant principal sitting across from me. Luckily, I managed to slip out the door without being noticed. The risk of getting caugh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learned my lesson.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再也不会逃学了。那一天，我逃课去饭馆吃饭，结果看到副校长就坐在我的对面。幸运的是，我趁他没注意，从门口溜走了。我差一点就被副校长抓个正着，这下我可长记性了。
这孩子因为差点被抓到，才不敢继续逃课。其实，就算没有巧遇副校长，他也应该想想，现在那么多孩子想上学却上不起、上不了。和他们相比，他真应该珍惜受教育的机会才对。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ll never skip school again. When I stopped at a restaurant for lunch, I saw the assistant principal sitting across from me. Luckily, I managed to slip out the door without being noticed. The risk of getting caugh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learned my lesson.
好了，我们今天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too close for comfort。表示太接近了，太像了，让人不舒服。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逃课啊？
What? No, I never played hooky. But I was sent home once for wearing a t-shirt with inappropriate words on it.
Really? What did it say?
I probably shouldn't say. But I did learn my lesson. Dressing properly is important no matter who you are.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segment, Business Etiquette, and learn more.
礼节美语。
Kathy 早上上班见到同事 Adam。
Hi Adam, nice tie.
Thanks.
By the way, can I ask you a personal question?
Ask away.
How come you're the only one at the office who wears a tie to work every day? I'm not criticizing your fashion choices, and you don't have to answer if you don't want to.
No, I'm happy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I assume you're like most peopleYou prefer to wear comfortable clothing whenever possible, right?
Kathy 问了 Adam 一个
personal question,
私人问题，问他为什么每天上班都穿西服领带，而公司的着装标准并不严格，所以其他人一般是怎么舒服怎么穿。 Kathy 还补充说
I'm not criticizing your fashion choices.
意思是说，我不是想对你的穿着指手画脚，而只是好奇而已。Kathy 承认，平时如果没事儿，她就会穿得很随便。
Absolutely. If it's a special event or a business meeting or something, then sure, I'll put on a suit or a nice business dress. But I much prefer to dress more casually.
I understand that logic. But of course, you've heard about power dressing, no?
Yeah, you wear nicer looking clothes, people take you more seriously, right?
That's the idea. I think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clothing we wear affects how others perceive us.But I've also discovered that what I wear affects how I think.
Really? That's an interesting idea. What exactly do you mean?
Kathy 说，如果有什么特别活动或者是要开会，
She'll put on a suit or a nice business dress.
她会穿西装或者套装，否则的话，她还是喜欢穿的随便一些。
To dress more casually.
Adam 问 Kathy 有没有听过
power dressing
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如果穿得正式，别人会更把你当回事儿。Adam 说，他发现
power dressing
不仅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同时也会对他自己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
Well, there's a lot of research out there that says the position of our bodies affects our thoughts.
I've heard about that. I read an article that said if you sit up straight, your thoughts become sharper than if you were slouching.
Exactly. But there are some new studies that show what you are wearing can also affect your thoughts.
Give me an example.
Well, scientists found that students who were wearing white lab coats performed better on tests than students who were wearing their own clothes.
Ah, so...Because the white lab coat has an association with intelligence, the students' brains actually got more intelligent?
有很多研究显示，一个人身体的姿势往往会对人的思维产生影响。比如，坐直了就比窝着的时候思维更敏锐。
Slouch is spelled S-L-O-U-C-H, slouch.
意思是很放松地窝在那里，蜷在那里。Adam 补充说，现在的一些新研究发现，
What you are wearing can also affect your thoughts.
一个人的穿着也会对他的思维产生影响。比如说，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学生，考试往往比穿日常衣服的学生成绩好。因为穿着白大褂会让学生觉得自己智商更高，因此考试时大脑的表现也就更出色。
英语里面好像有句话叫You are what you wear, 没错吧?
Absolutely. For instance, if you wear casual clothes to an interview, you pretty much have blown your chances of landing that job.
我看到有研究说,第一印象的形成其实只需要三到五秒钟。
Therefore, image management is very important. Let's keep o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half of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Kathy 跟同事 Adam 正在讨论一个人的穿着是否会对他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Adam 说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saying, clothes make the man? It might be truer than we imagine.
When a police officer or firefighter puts on their uniform, it must affect their psychology. It probably gives them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authority.
Absolutely. When a judge puts on that heavy black robe, it transmits an image of power.But it also serves as a reminder to the judge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ir position.
I know when I'm wearing a nice suit, I feel a lot more confident. If I'm going out for a night on the town and I'm all dressed up, I feel a lot better about myself than if I was wearing jeans and a t-shirt.
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做
Clothes make the man.
相当于中文说的人靠衣衫马靠鞍。Adam 说这句老话恐怕比我们想的更有道理。警察穿上警服，消防员穿上消防服，法官穿上黑色长袍，都会平添一种使命感和权威感。Kathy 说，她每次穿西装也会倍感自信，还说晚上出去吃饭消遣时，如果
dressed up
精心打扮，就会自我感觉更好。她所说的
go out for a night on the town
是一种固定说法，意思是出去吃饭、喝酒、看节目、消遣。
Yeah.I think everyone recognizes that part about the power of clothes. But that's not exactly why I wear a tie to work every day.
You wear it because you think it makes you smarter.
Yes. I think putting on a shirt and tie actually affects the way my brain works.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concept.
My eyes look down and see what I'm wearing, and my brain gets a reminder that I'm a businessman. And I think the brain responds to expectations.
Adam 说他每天穿西装打领带不是给别人看的，更多是在提醒自己，随时提醒自己是商业人士，这样大脑就会做出反应，做出的事、说出的话都会更加得体。
It's kind of like an actor trying to play a role. You have to have the right costume.
I think that's a good way of expressing it. I'm sure it's much harder for actors and actresses to get into character before they put on the right costume.
Yeah.But after the clothes and the makeup go on, they look in the mirror, and their brains are able to shift into the role.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a tie is business, And so for me, it's an identifying symbol that I think affects both how others see me and how I see myself.
Interesting. Maybe I should start wearing a suit.
这就跟演员穿上戏服才能进入角色一样。Adam 觉得这种比喻恰如其分。
That's a good way of expressing it.
演员穿上戏服，化好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们的大脑就会做出反应。
Help them shift into the role.
帮他们进入角色。Adam 最后说，西装领带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定位的象征符号，不仅影响到别人对他的看法，也会影响到他自己的精神状态。
Clothes make the man.
也可以说
You are what you wear.
人靠衣衫，马靠鞍。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Adam 说，穿西装打领带不光是给别人看，也是在随时提醒自己说话做事都要符合身份，这一点我倒真没想到。
I agree that when I dress formally, my self-image does go up a notch.
看来以后上班真是要改变形象，不能穿这么随便了。
Yeah, it's always better to overdress than to underdress.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relinquish. Relinquish is spelled R-E-L-I-N-Q-U-I-S-H. Relinquish.
Relinquish, 动词，意思是放弃。
Tina Turner recently filed paperwork to relinquish her American citizenship.
蒂娜特纳最近递交了申请文件，放弃自己美国公民的身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Experts believe increased tax enforcement.Is the major reason for a record number of U.S. taxpayers relinquishing their citizenship or green cards this year?
有关专家认为，税法的严格执行是造成今年放弃公民或绿卡的美国纳税人人数创下新高的主要原因。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linquish, relinquish, relinquish.
Mike, 你那天不是还抱怨说交税太多吗？不如你也放弃公民吧。
Well, maybe one day I'll become filthy rich. Then I will think about it.
好的，让我们进入下面一个单元，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6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晚我做东请客，亲自下厨，请表弟和他的女朋友来我们家吃饭。谁知道我辛苦做的红烧鲤鱼，表弟的女朋友却一口都不吃。因为这位小姐不吃姜，而我在鱼里放了姜丝。哎，虽然我白辛苦了一场。但是趁这个机会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习惯用语。
To save one's life. Save is spelled S-A-V-E and life, L-I-F-E. To save one's life.
Save one's life, 这个词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放在一起不就是救命的意思吗？说的没错。可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不是这个用法。当我们把一个有否定含义的句子和 to save one's life 放在一起的时候，意思就变成宁愿死也不肯做某事，绝对不做某事。我表弟的女朋友不吃姜，打死都不吃，就可以说
She wouldn't eat ginger to save her life.
在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绝对不做的，比如让你身上绑根绳子，从飞机或者悬崖上跳下去。 看似有惊无险，可能有些人会愿意挑战看看，可还是有一些人是绝对不会做的，比如下面这个人。
Adventurous I am not. I'd rather die than go bungee jumping, skydiving, or mountain climbing. No one could get me to practice any of those sports to save my life. I'll let the thrill seekers have their fun. There's simply no possibility of me ever doing anything that's really dangerous.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不是一个爱冒险的人，让我去蹦极、高空跳伞或是攀岩，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任何人都休想让我玩这些东西，那些喜欢寻求刺激的人尽可以去玩你们的，我是绝对不会做这些危险的事儿的。
哇，这个人还真是没有半点冒险精神，他大概只喜欢坐在家里安静的看书吧。当然了，人各有志，自己高兴就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Adventurous I am notI'd rather die than go bungee jumping, skydiving, or mountain climbing. No one could get me to practice any of those sports to save my life. I'll let the thrill seekers have their fun. There's simply no possibility of me ever doing anything that's really dangerous.
很多人梦想能上电视当名人，不过电视节目也不是那么好上的。听听下面这段话，您也想一想，这样的电视节目如果请您去，您会答应吗？
My girlfriend has been watching that new game show. Contestants have 1 minute to succeed at completing outrageous tasks. They might have to wrap all the toilet paper from a roll around their bodies or shake their heads over 170 times.Even for lots of money, my girlfriend would never try those things. She wouldn't look ridiculous on TV to save her life.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女朋友很爱看电视上那个新的游戏节目，参赛者要在一分钟内完成一些非常难的任务，比如说他们可能要把整卷卫生纸缠在身上，或者要不停摇头170多下。就算电视台给我女朋友出很多钱，她也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她可绝对不愿意在电视上出洋相。
有些人不愿意在电视上出丑，可也有人并不在乎。比如现在很流行的歌手选秀节目，有些参赛者啊，唱得还真是难听。
They are not able to sing to save their lives.
根本就是五音不全，可是人家还是很有勇气地登上舞台了呀。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girlfriend has been watching that new game show. Contestants have 1 minute to succeed at completing outrageous tasks. They might have to wrap all the toilet paper from a roll around their bodies or shake their heads over 170 times. Even for lots of money, my girlfriend would never try those things.She wouldn't look ridiculous on TV to save her life.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刚才那个例句让我想起杨林了。我记得他在最近一集《视频美语怎么说》里说过，不化妆打死也不上电视。
I remember that episode too. She wouldn't show her face without makeup to save her life.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表示，发现叙利亚政府军可能正在筹备展开类似今年四月在叙利亚北部的化武袭击。那次袭击促使美国对叙利亚发动了空袭。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晚上发表声明，警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如果叙利亚政府军再次发动化学武器袭击，他和他的部队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有关叙利亚政府军准备发动化武袭击的指称，美国政府没有提出具体的信息或证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推特上发文说，对叙利亚平民再次发动的任何袭击都将归罪于阿萨德以及支持他杀害自己人民的俄罗斯和伊朗。俄罗斯和伊朗是阿萨德的主要支持者，在针对反叛武装在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复杂的冲突中向阿萨德提供军事支援。叙利亚、俄罗斯和伊朗都没有立即对白宫的声明做出回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表示将审核川普总统发布的限制旅行的行政令，与此同时该行政令的主要部分可以生效。川普签发的被称作旅行限令的行政令修订版规定90天暂停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六个国家的人进入美国，120天暂停美国的难民项目。该行政令表示，采取这些措施对修改安全甄别措施以避免美国遭受外来威胁是必要的。夏威夷州和马里兰州的两家法院此前分别作出裁决，要求政府暂不执行上述的旅行限令，他们的裁决都获得了上诉法庭的维持。然而，联邦最高法院采取了一种更为细分的做法，准许政府禁止来自利比亚、伊朗、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旅行者入境美国，准许暂停难民项目。但是，最高法院表示，那些拥有可信的说法，证明他们跟美国人的个人或美国实体有真实关系的外国人不受旅行限令的约束。最高法院接着明确指出，符合上述条件的关系，对个人来说是家庭关系，对学生来说是大学录取证明，对就业者来说是聘书。川普总统曾经表示，在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72小时后，有关旅行的行政令将生效。美国总统川普和印度总理莫迪保证要共同努力，加强安全，增进贸易纽带。白宫星期一晚上发表声明说，美印两国期待在最紧密的盟友和美国合作伙伴关系的层次上加强在先进国防设备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来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称，他与川普总统的会谈非常成功，硕果累累。两人分别发表声明后，莫迪在玫瑰园给川普一个他特有的熊抱。两位领导人没有接受在场的几十名白宫和印度随行记者的提问。莫迪还宣布双方要加强反恐合作，包括增加情报信息的分享。美国将宣布中国和伊朗、朝鲜、叙利亚等国家一样，为世界上人口贩卖和劳工遭强迫情况最为恶劣的国家之一。预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将做出的这项正式宣布，可能在美国总统川普寻求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帮助遏制朝鲜核武器开发项目之际，进一步加剧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上周，川普在一篇推文中说，他感谢中国应对平壤的努力，但是努力还没有见效。目前还不清楚蒂勒森国务卿在国务院年度人口贩卖评估报告中把中国降级的原因所在。该评估涵盖世界180多个国家。去年的报告说，尽管中国取得进步，北京没有做出足够努力来遏制国家支持下的强迫劳工现象，也没有在打击人口贩卖方面满足最低标准。联合国宣布，哥伦比亚政府军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星期一正式结束。此前，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完成了上缴武器解除武装的工作。联合国监督人员说，除了极少数用于农村地区遣散营保安的武器外，他们已经把哥伦比亚武装力量所有的注册个人武器全部封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2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引发巨大争议的山东高利贷逼债血案，二审作出终审判决，山东省高级法院认定被告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决认定的故意伤害罪正确，但量刑过重，改判有期徒刑5年。从一审的无期徒刑到二审的5年有期徒刑，于欢的命运经历了巨大的改变，背后却是中国司法体制与民众舆论的激烈对撞。媒体欢呼司法公信力回到正轨，公开是最好的稳压器，但于欢案引发的巨大争议似乎余波未了，自媒体上仍然出现许多发人深省的疑问，为什么一审和二审判决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反差？中国法律和审判究竟有多大的弹性？如果不是出现汹涌澎湃的民意反弹，司法韧性与错乱能否得到纠正？于欢的改判到底是法治的胜利，还是维稳的需要？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给大家解读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谢谢。
这个山东聊城高利贷逼债这个血案中，被告于欢由一审判决的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5年，让这个引起巨大争议和舆论反弹的案子呢，终于尘埃落定。但民间的议论似乎并没有止息。那么首先我请问北京张先生，首先请您谈谈您对二审改判的这个看法。
我觉得这个中共对于案件啊，基本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党大于法。所以我想这次案件的改判也是出于一种所谓政治正确的考虑。我分析呢，大概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当然就是说舆论反弹非常强烈，这个因为毕竟媒体报道了，然后互联网上这个一片这个质疑和骂声。那么而且呢，这个此前就是我们看这个情节啊，案情的情节也是非常的恶劣，就是说侮辱人家的母亲，然后呢又是这个黑恶势力在逼债，然后呢背后呢可能还有这个官员作为保护伞，那这些呢都是容易激起民愤的这个一些个因素。所以这个舆论在这方面所起的这个作用当然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还有第二个因素，它跟这个政治啊跟维稳无关。其实你看这个此前我们看到的雷洋案，其实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舆论也非常的强烈，但是呢最后就是愣给压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涉及到了维稳队伍，也就是说涉及到政权的安全，那这个当然他们就不让步。还有呢，当然今天我们得知的，像这个刘晓波先生的这个案件已经过去很多年，今天重新这个浮上又被大家提起来，因为刘晓波在狱中患了这个肝癌晚期。那么其实这一类的政治案件，它完全根本就是不考虑具体的从司法上从法理上是否合理。他不考虑这些，他只考虑他们的政治上的这个政治上的正确或者政治上的稳定。这个作为标准。那当然与此类似的还有像709律师案， 也是一样的。
嗯，
他们对这个对这些，一个是非法的拘捕，另外呢适用酷刑啊，这个我们还知道，就现在正好是世界这个反酷刑日。
嗯，
而且这个中国政府也是加入了这个反酷刑的公约的，但是呢照样这么做，所以根本就丝毫不顾及什么，就是说你的具体情节啊，舆论怎么样，他根本不考虑。
嗯，
还是会这么干的。
嗯，
那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我觉得就是改判有助于这个树立所谓官方或者高层的这种青天的青天大老爷的形象，就是哎，你们大家不是对这个案子很关注吗？你们不是这个舆论很强烈吗？哎，我就来做一次好人，我做了做一个青天大老爷，我把这个案子给这个改判了。
嗯，
那么这样呢，可能也是一个就是缓和社会矛盾，然后赢取民心的一个办法。
嗯，
所以呢，我觉得基于这三个因素，啊，那么就是从这个从计算成本到这个政治正确的考量之下，然后对这个案件进行了改判。
嗯，
我的观察就是如此。
好的，那么我们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二审判决否定了一审的故意杀人罪，但是认定呢被告是防卫过当，同时呢也肯定了这个一审的这个故意伤害罪，但指出呢是量刑过重，所以呢由这个无期徒刑变为了有期徒刑五年。那您如何看待这两次判决之间的这个巨大落差呢？
一审判决当然错得离谱，
嗯，
二审判决呢差强人意，
嗯，
严格说呢，二审判决也有问题，二审判决提到的这个所谓防卫过当，另外呢还有故意伤害，这还是肯定了这两个问题，但这里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呢，那就是政府就是公权力的不作为，那么一旦这个本来你这个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发生了纠纷，政府就该介入，政府就该执法。
嗯，
因为有政府，所以每个人自己才把我们自己的那种这个报复的权利就让渡给政府。那么一旦你政府不作为，不做这种事情，那民间老百姓他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是为了这个实行对象伤害自己的人实行惩罚，那他就只有自力救济，只有自己动手。而他一旦自己动手呢，他就很难做你要求他做到这个恰如其分的公平报复，做的就是一点不多不少。那对个人来说这是做不到的，只有政府才做得到，因为政府垄断着这个超级强的这种暴力，他才可以做得到，老百姓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所谓这个防，你既然承认了他的防卫是这个是属于防卫行为，但是又责怪他防卫过当，你设身处地换任何一个人在那种环境之下，你要做到恰如其分的正当防卫而又不过当，我想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包括后来，他那个当伤害人都已经那个开始离去的时候。那于宽依然去这个去追杀你不认为他是故意伤害，但是你考虑到这种事情本来就应该进行惩罚，而对他个人一个公民个人来说，他不可能做得那么恰如其分，所以这个情况他这种判决其实这个依然是没有道理的。
嗯，
我觉得他这点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也提出这个类似的意见，只不过呢和基于和一审判决那种错那么错的离谱的判决相比呢，大家觉得二审判决呢好歹呢还多多少少还可以接受而已。
嗯，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都提出了这个一审判决确实是非常荒谬的，那么刚才胡先生也说二审判决虽然有许多瑕疵，但是差强人意，许多网上的这个评论和这个网上的这个观察呢很深刻我给大家选读一个这样的个叫一位叫北京时间瑞平这位网友他这个发来的这样一个他在网上发表的这样一个判断非常深刻。他首先呢致一审法官于欢判五年，你能接受吗？他请问。这位法官为什么一个基于常识和情理都会认为存在防卫这个情节的这个案件，您当初却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与公众认知相反的这个判决呢？第二问呢，他是致那位到场的民警，您是否后悔当时的选择？ 他说，如果您当时能够将当事的这个人双方分开，或者索性把人带回派出所去处理，那么或许这将只是一场治安案件，或许呢某些人被拘留几天就会出来，或许呢逃债者会纠缠警方，但是一起血案就可以避免，一条生命就可以挽回，而一个被逼入墙角的儿子则可以不必用尖刀来维护自己母亲的尊严。第三问，他问那位死者，您若知道改判你会生气吗？他说，辱母者将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案件，而你，他是说这个死者，则意外地成为了该案中的反面角色，用你恶劣的言行和可悲的下场被流传下去。我们这位网友啊，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观察是非常深刻的。我们看到这个两次判决之间的这个巨大落差，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和网友，大量的网友呢都讨论到这个问题。那么两次判决之间一个巨大落差究竟是由什么造成的？这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媒体呢称于欢的命运出现了蹦极式的改变。那么张先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改变？中国的法律和审判本身的弹性有这么大吗？
他这个蹦极啊，就是我们就知道，就是一根皮筋拴着一个人啊，然后呢这个倒栽葱跳下去，然后再弹回来。那么这个我觉得这种比喻也是很形象，就是一个人的生死啊，或者是安危，完全决定于这根这个皮筋的弹性。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这种专制制度啊，它从来就是蔑视人的，就是它也根本不这个漠视这个人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所以呢这个判决啊，中国法律的判决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随意性，其实我们看和中共这个60多年的统治其实都是这个一脉相承的。那你从这个所谓建政之初的这种正反啊，那其实一下子杀了啊，这个说是70万，可能也许上百万不止啊，完全是一种报复性的屠杀。然后还有我们此前讲到的土改中的这种屠杀和虐杀，然后还有文革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漠视人的生命、漠视这个法治的现象，其实是由来已久，甚至到了即使到了这个，80年代，我们看还出现了一次，运动式的执法，就是叫做从重从快的这个打击刑事犯罪，啊，那次也是制造了非常多的冤案。比如说有一位女士，就是因为在家里举办了舞会，家庭舞会，然后就被枪决了，然后其他人都被判重刑，就这类的案件啊，当时是这个大批的这个成大批量的发生，
嗯，
那实际上就是这个就是中共法律的所谓弹性，就体现在它的政治需要上。
嗯，
就是说执政者他认为我在这个时候需要这个大开杀戒，需要威慑一下草民的时候，他就出手就比较重，然后他可能觉得这个社会矛盾这个变得非常尖锐，需要缓和一下形势的时候，哎，他可能就会做出一些适当的纠正。
嗯，
比如说我们看这一次他是比较快啊，这个从一审到二审中间没有隔多长的时间，可是你看就是这一类的冤狱之多肯定不是这么一件两件。我们所知道的比如佘祥林的案子啊，比如那个呼格吉额图的案子，比如像我们近年所知很近的比较近的就是聂树斌的案子，
嗯，
那平反都是经历了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那个给当事人的家属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嗯，
这样的一种这个司法体制，其实它就是漠视这个人的权利，
嗯，
所以这种当然我们看这次 之所以能够非常就是说很快的在一审和二审之间反差非常大的就把这个案子结束了，那当然这个中间有这个民意的力量，有互联网的力量，有对于这个政权的这种碰撞，那这个中间呢就是这个政权他也做了他的成本评估，他认为这类的案件如果他不纠正的话，那么可能这个激发的反弹和社会对这个司法的不信任的情绪就会这个普遍的高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被迫的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所以这种蹦极这种弹性也就是如此。谢谢。
好的，那么 Number One 韩江雪这位网友啊，他发来评论，他说余欢案某种意义上讲是民众呼吁的结果，不是法治的胜利。 Warrior Martis 啊，这位网友他说啊，他的问题是请问嘉宾，司法机关对于舆论的倾听是不是以人为本的一种体现？玉玺啊，这位网友他说法治是要一整套制度，而不是因为抗议的人多了就该判，大陆有法治那是笑话。看起来民间汹涌澎湃，这个舆论反弹呢起了重要的个作用。那么人们呢不禁要问，如果当初啊不是南方周末啊他把这个案件捅出来，那么这个案子能有这么快的结果啊，能够这么快就会被平反吗？就会被改判吗？那么这个问题我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南方周末把这件事捅出来，如果没有这么多民众通过媒体，尤其是通过互联网表达他们的不满，那么这个案子的改判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南方周末之所以敢于把这件事捅出来，那么国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借助于媒体、借助于互联网表达他们的不满而没有被屏蔽，那也是因为这个问题、这个案子本身一般来说不太具有政治敏感性。因为他如果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问题，那南方周末这种官媒他根本不可能不敢去做报道。那老百姓如果要进行一些评论呢，那当局就很快就会就把你屏蔽，因此呢就形不成这个力量。所以刚才我一开始我想这个张立凡先生也已经提到了这点，那很多我们见到了很多的案子，那包括我们今天刚知道的刘晓波在狱中这个晚期胃癌，另外709的案子，那等等，那都比这个，也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冤狱是这个非常非常多，比这个情况恶劣的更不判决更不合理的那比比皆是。之所以这个案子能够得到这么一个看上去还不错的解决，那确实就跟这个案子本身它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那发生冲突的双方，尽管一方多多可能有一些官方的背景，但是毕竟他直接出面的这那一方呢，都还是老百姓，是老百姓对老百姓。因此呢，在这个问题上呢，那个政府他就可能做的就是估计会少一点。我想跟这个事情，跟他整个这个案子的特殊性质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好的，现在呢，已经有听众观众们在。这个打电话进来，我们听听他们的看法。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啊，
请讲。
我看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做错。这个首先，余欢的母亲同时也是公司的老板，还有余欢的姐姐，同时也是余欢的同事。那么他们非法集资2000余万，银行的信用非常不好，银行不给他们贷款。另外。他们非法集资涉及到50多群众，这个都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另外呢，那么政府呢，他们自己不去雇这个什么，他们自己不去雇保镖，作为一个女企业家，其实就是资本家，自己不去雇保镖，指望着警察24小时守候在他们家门，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啊，这件事情从警察到这个判决，从地方法院到这个高级法院。都没有错，谢谢。
好的，谢谢您啊，宁夏的高先生，他提出了对案件的不同看法。其实持这种看法的人呢，还有就是这个死者啊，乳母者，这个死者的这个父亲，这个死者的父亲呢，认为这个官司判的不公啊，他的儿子呢，是因为这个 对方这个财大气粗，所以呢是他儿子呢受到了冤枉啊，是看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呢也有。我们呢这个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呢，我们可能会请两位嘉宾呢来评论一下这个问题。刚才呢一位这个 Fred Jim Hubble 这位网友呢，他发来这样一个评论，他说巨大的落差，就一审和二审之间巨大的落差呢，充分说明了中国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法治国。依法治国是依据法律来治国，以法治国是用法律来治国。他说法律呢，就是官员手上的工具，根据领导的意愿和需要而随意判决。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官媒呢在欢呼司法回归正义，称这是法治的胜利。那么我请问张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到底是法治的胜利还是舆论的胜利？
这个司法回归正义这话说得很有趣，就是说原来可能是不正义，现在往正义的方向走了啊，这个本身好像就有一些自我讽刺的意味。那么至于说这个到底是谁的胜利，我觉得啊，其实司法也没真胜利，是这个舆论胜利也很有限，真正胜利的是党，因为党是这个大于法的，只有党才能这个支配这个法律。那么当然党看到了这种形势，就是说执政党看到，哎，这种汹涌的民意对于他们的执政地位不利，这个时候他们就做出一个调整，就是改判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其实还是党说了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这个案子的改判肯定是对党的这个执政地位有利，就是哎，我刚才讲了，他树立了这个青天大老爷的形象，然后呢他缓和了这个国内的矛盾，也可能消除了一部分这个统治方面的这个潜在的危机。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案子中间啊，当然这个各有输赢，但是呢最大的赢家还是执政党。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司法为什么我说他没胜利呢，因为这种制造冤案的机制并没有得到改变，就是现在虽然他纠正了一个案子，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在他之前和他在他之后还会有无数的这个冤案出现，犹如我刚才所举例的那些，那只是关于政治方面的，那在民事方面，在民事纠纷方面或者在刑事方面，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冤案没有得到纠正。然后呢这种所谓的这个追责，对于错判的追责，到现在为止其实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就是说你判错了案子你要终身负责而且要影响到这个一个法官或者一个相关的司法官员或者警察的升迁或者这个工资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一个完整的这个严密的可供考察的制度，这套东西现在都没有。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冤案的继续出现，一个是取决于没有这个在这方面的追责制度上没有健全，另外一个就是从根本上来讲，党大于法的现象并没有得到这个任何的改变。所以至于刚才这个网友和听友他们谈的这个关于这个案子的一些疑问，这个我也有，就是对我也看到了，就是关于对于余欢的母亲的以及他的集资或者借贷的各种评论，
对
以及相关的背景，这些我也看到了。但是这个集资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间企业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或者是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困境。那就是说到底什么是非法集资。
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